弟兄姐妹平安。上个礼拜我们教会举行了宣教特别的聚会，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来到教会，也知道主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托付，每个人都是见证主的人。所以今天的我的信息跟弟兄姐妹的分享，就是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人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何等的喜乐，因为你给我们权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来歌颂你，来亲近你。但是主，在你的面前我们又是胆战又是敬畏，因为主唯有你这是那唯一的圣者。主，谢谢你让我们也有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谢谢你的灵在我们中间，你就住在我们中间，你运行在我们中间。主，求你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，正是体验到主啊，你此刻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，也与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照了很多人都来自世界的各个地方，中国的各个地方。今天弟兄姐妹都知道，福音在大陆已经大大的广传，不单在大陆，在新加坡，在东南亚，在台湾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基本上都听到了福音。那是谁向他们传的福音呢？是牧师们还是传道人？我们中间问问弟兄姐妹，问我们自己，你是怎么信主的？你信主是因为有个牧师把福音传给你，某一个传道人把福音传给你吗？还是你周围的朋友、同事、同学啊，因为认识你把福音传给了你？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？是谁把福音传给你的？如果仅仅是牧师跟传道人把福音传给你的，请你举手。没有啊？只有两个啊，两个，只有两个。是你的朋友，是你的邻居，是你的同事，是你的同学把福音传给你的，请你举手。哇，基本上都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传福音的人是哪些人？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。传教士，传教士这个英文词叫 missionary 啊，那就是具有使命的人，承担使命的人。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有传福音使命的人，所以每个人都是 missionary 啊，你都是有主的托付在你身上的人。所以今天在中国大陆啊，福音真是非常的广传，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教堂，每个乡村都有基督徒，都是弟兄姐妹把福音传给他周围的人，所以主的名大大的被传扬，许多人都认识了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是宣教士，我们记住这一点。主呼召我们，不是让我们仅仅得到福音的好处，也让我们周围的人都得到福音的好处。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个特殊的旨意，特殊的目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所接触的人别人接触不到。在你公司的那些人只有你能接触到，我接触不到，可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也接触不到。你家里的人我可能接触不到，但是你接触到。你的朋友那个圈子我接触不到，别人也接触不到，只有你能接触得到。所以神招选你有个目的，是通过你把福音传给你所认识的人。神让你来到这个世界是有个目的的，是要集中你去影响你周围的人。所以为什么说每个人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都是一个 missionary， 是传福音的人？那这是一种意义上的传福音，我等会再讲。 但是神在历史当中的确也兴起了很多特殊的传道人，神给他有特殊的使命。比方说当年主耶稣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位叫多马，多马后来据说他就到了印度去传福音，后在印度的时候让很多人归主，所以在印度现在还有一个墓，那个墓叫做多马墓，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多马死了以后葬在那个地方。因为当时多马在印度传福音的时候功效很大，所以那个酋长的部落的酋长后来觉得他把人心都夺走了，所以很多人围攻多马，后来多马被乱枪刺死为主殉道。所以现在印度有个教会叫多马教会，叫 Thomas Church。 那么在中国呢，因为很多的宣教士，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戴德森，但戴德森是千千万万宣教士中间的一位而已啊。戴德森在主面前真实为主摆上了很多，为主奉献了一生，大家都知道他一生在中国传福音讲了一句非常让中国人感动的话，他说假如我有1000万英镑，不为中国留下一镑，不为自己留下一镑，不给中国，如果有1000条生命，不为中国留下一条生命，这是感动很多人的、啊、弟兄姐妹，他们家人真的是在主面前传福音啊，子子孙孙就在神面前传福音啊。那么还有一个传教士大家知道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从云南来的，云南一个非常著名的传教士叫伯格里啊，是英国的，是个医生，他到了苗族人中间传福音。苗族人当时在100多年前的时候，苗族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文字，只有口传文字，没有书写文字，所以伯格里就用罗马拼音为他们创立了文字，教他们怎么耕种土地，怎么种庄稼。所以苗人都知道伯格里。后来当时发生了大瘟疫，好多人劝他说你赶快走吧，因为你救不活这么多的人。伯格里说这是我的羊，我怎么能走。所以他和弟兄姐妹在一起，最后感染上瘟疫死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他的墓今天人在苗族人中间，弟兄姐妹知道那是圣徒，所以人们非常的敬畏敬仰伯格里。就很多这样的宣教士把福音传遍了世界各个地方，是我们中国人听到福音了。那我这里读一封书信，这封书信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传福音的人写下来的，他的时间是1900年8月3日，当时中国的义和团真的是杀死了很多的外国人，他们说灭洋教，那政府迫于这个义和团运动啊，政治斗争的这种对手的这些力量啊，向义和团低头了，利用义和团。当时很多的宣教士被杀，有些宣教士被迫逃亡到南方，因为南方离皇帝远一点，所以义和团的这个运动啊，它的力量也小一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是很多的宣教士呢，最后也是被这些人抓住了。但是有一个人被当时的政府衙门抓住了，所以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写下这一封信，请弟兄姐妹听我把这个书信读一下，是1900年8月3日，是一位女的宣教士，来自美国，她的名字叫 Lizzie Atwater 这么一个人。她说亲爱的，是给家人写的，亲爱的，我渴望能见到你们的面，但是我怕此生难以相见了。就在上一周，他们砍了34个人的人头，我现在静静地等候死亡的到来。此刻主是如此奇妙地亲近我们，他不让我们失望。当我还有一线生存希望的时候，我非常的激动，但如今神已经把一线希望挪走了。我现在在恳求主赐下恩典，让我无畏的、毫无惧怕的面对生命结束的那一刻。痛苦即将过去，哦，回家是何等的甜蜜！我的孩子也要和我一同归去。我想，我亲爱的母亲在天上也会很高兴的见到我们。我真难以相信救主耶稣是如何的来欢迎我回家。一想到美妙的光景，这些天来的苦痛 就算不得什么了。亲爱的，要亲近主，少被世界缠绕。此外，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让我们领受从主那里来的平安。在我们还有赏成的数小时之里面，我必须保持平稳安静。我不后悔来到中国，但我很抱歉，我没有为主做什么。我两年的婚姻生活充满了甘美，我亲爱的丈夫也和我一同去世。这是1900年 Leeds Atwater 写给家人的信，1900年8月3日。12天以后，福州衙门派卫兵护送一帮宣教士离开福州，但12天以后，这些衙门的卫兵迫于压力杀死了宣教士，大人小孩一共7人。这都是历史。所以我每次读到这些宣教士们的见证的时候，我的心中真是非常的难受。教会的种子，说宣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，一点没错。弟兄姐妹，上帝还没有呼召你成为宣教士，让你去为主宣道，没有。但是宣教士的见证在我面前，不是我们问我们自己，为什么这些宣教士们面对死亡却那么平稳的安静，说哦，何等的甜蜜，我要回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清楚上帝他的呼召是确实的，他看到了主，他遇到了主，他觉得那个地方是更美，那个永恒更值得他去追求。他清楚主的呼召，清楚自己的远校，所以他愿意为了主的缘故舍身往死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就是要分享这样的内容，从保罗的身上分享这样的内容。在圣经中，凡是见证主名的人，他有个共同的特点，他非常清楚主的呼召，知道主为什么要呼召他，他一生究竟为什么要活，他为什么要去活，他活究竟是为了什么。在旧约时代哈，你们看到先知以赛亚，你读先知以赛亚的话，先知书第6章，当时先知以赛亚看到了上帝的宝座。凡人的眼睛哪能看到宝座啊？是因为神的恩典推向他显现的一个宝座。他看到荣耀的主，他惊吓得不得了，哎呀，这还得了，我是什么人？人越靠近上帝啊，越觉得自己有罪，你离上帝愈远，你觉得自己是个大义人。所以以赛亚一看到上帝的宝座，以上帝很近的时候说，哎呀，祸在我灭亡了，我是个大罪人呢、啊，就是自己不洁不配，因为在圣洁的上帝面前他看到自己的本相不配。这时候上帝有声音给他说，从宝座出来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哎，以赛亚怎么说？差遣我，我在这里。弟兄姐妹，你读了这个经文以后，你觉得没有什么，哇，我看到主差遣我，我答应被差遣，被差遣何等的荣耀。但是这一句答应，他知道后面代价有多大。因为给人传福音不是传好消息，当时在以赛亚来讲，他是传什么？去传审判的信息。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第6章啊，从9节往后面读啊，上帝召以赛亚去宣告审判要临到以色列人，没有一个人喜欢听审判的信息。为什么有人批评你的时候你就跳起来？没有被别人指责，没有人喜欢被别人指责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喜欢听那些不好的消息。但神召以赛亚就是要忠诚的、忠心的去传告上帝的信息，说以色列人啊，你们是嘴唇亲近我的、亲近我的人，你们心是远离我的，所以审判要临到你们。就大反先知传这样的信息都没有好死啊，好多的先知都是为主殉道了。以赛亚据说后来是被锯子锯死。他为什么？他为什么知道这是不好的消息要去传呢？审判的消息也要去传呢？让人悔改呢？他不能违背啊。为什么不能违背？他知道上帝对他的显现是真实的，是确实的，他不能违背那天上的呼召那个意象。 耶利米也是这样的人。耶利米讲了一段话，耶利米说，在二十章第九节，耶利米说，他说，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，不再奉他的名讲论，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灼的火必塞在我骨中，我就含忍不住，不能自禁。先知们聪明得很啊，都是当时的能人啊，都是聪明啊。他知道上帝差遣他去，人家不喜欢他，因为他去穿这个审判的孝鞋，没有人喜欢他。所以耶利米很多时候就说，我不穿算了，我何必得罪这些人，你怎么活我也怎么活就算了。但是耶利米发现不行啊，为什么不行？我讲了，我不再提耶和华的名，不再奉他的名讲论，可是每当这样做的时候，他说我的骨头里就如火焚烧一般难受啊，不讲不行，因为上帝的灵在他里头，上帝的感动在他里头，上帝的意象在他心里头，他忘不了，所以他一定要去讲，一定要去传。这是为什么？你看到很多为主做见证的人，他真是舍死忘生，人家说傻瓜傻瓜，真傻瓜，青春年华就这么浪费了。他说不是的，因为我看到了永恒，我知道什么是宝贵的，什么是我值得为他死为他生的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现在问你周围的人，你在一生当中你能发现一件事情你能为他死为他生的吗？没有。今天这个时代，你找不到一件事你为他死为他生的，如果你没有信仰的话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们讲到在历史当中神招选那么多的重要的仆人，人虽然不一样，背景不一样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他们听见了主的呼召，看见了主的意象，就知道一生当如何的活，神造他有个目的，他一生怎么把这个目的来实现在我身上。保罗就是这样的人。今天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呢，就是讲保罗。保罗是什么人，弟兄姐妹？如果今天基督的福音如果没有保罗的话，我不知道今天这个福音会是什么样子。神大大的使用保罗，可是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保罗在没有悔改之前，他是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，按照我们现在来讲，按照我们中国古代的说法啊，那是翰林，那是或者最高的这种学位的人，按照现在来讲，他受的是最好最好的教育。他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是当时社会的精英啊，而且他又是犹太议会中的重要成员，他有权投票判处一个人死刑，还不是死刑啊。他这个人受过很好的教育，所以他觉得我要为上帝大发热心，他信仰犹太教了，他不认识耶稣基督，所以他就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，可是他的良知不麻木不冷漠，只关心自己的学位、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成功，不，他关心整个民族，因为这个民族啊危在旦夕，整个犹太教危在旦夕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批人奉耶稣的名在传福音，说一个钉十字架的人居然是弥赛亚，他说不可容忍，这是亵渎啊！他居然有一个人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子，这还得了？上帝只有一位，称他为上帝的儿子，那就等于说跟上帝是同样的属性，同勇同真，他不能，绝对不能容忍，他这是迷信。所以他为了犹太教大发热心，要铲除基督教，到处迫害基督教。他利用他自己的社会地位，他自己的学识，掀起了迫害基督教的运动，就到处去追捕基督徒，不但在犹太他去追捕啊，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头。那些被抓的基督徒啊，被追捕的基督徒逃亡到国外，比方现在的叙利亚啊，大马士革、大马色，他也带着大祭司的那种授权令啊，就追到国外要追捕这些基督徒。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铁杆的反耶稣基督的人呢？是不是？是的。他抓到基督徒以后他怎么办？如果读家弟兄姐妹决定读圣经的话，你回去再读二十六章上面一点点啊，第九节第十一节，他怎么说？他抓捕这些基督徒以后，把他们投在监里，然后投票，因为他是议会议员嘛，要定他们的死刑，判他们的死刑。 而且强逼他用刑法强逼基督徒来亵渎上帝，说亵渎的话。这就是在没有悔改之前的保罗。所以有一天保罗带着 大祭司的命令啊，到大马士路上去啊，大马士去追捕基督徒的时候，耶稣基督领导他，上帝的甘雨领导他，上帝的大光照亮他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说保罗扑倒在地，这时候有希伯来的声音对他说，说保罗保罗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要逼迫我？扫罗说，我是你是谁啊主啊？那声音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拉撒勒人耶稣。这个大的经历让保罗刻骨铭心，终身不忘啊。为什么？这个意象向他显明的时候，对天向他打开了，永恒向他打开了。以前他认为耶稣基督不是个弥赛亚，他藐视耶稣基督，看不起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有高等教育的。耶稣基督是一个末将的儿子啊，是个无名小镇出来的人，他看不起他。但大光向他显现以后，他改变了，我不能再藐视耶稣基督了，耶稣真是基督，耶稣真是弥赛亚，耶稣真是神的儿子。一心他以福音为羞耻啊，就在我们犹太人中间怎么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是羞耻，是一种耻辱，是民族的耻辱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旧约明明讲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是最羞辱的死法，不是荣耀的死法。你们居然是敬拜一个挂在十字架上的人，那是羞辱。但是见到耶稣基督大光以后，他才明白这不是羞辱，而是荣耀，是上帝的智慧，世人想不到的智慧。他一先是从知识里头做的判断，因为他是多年的高等教育啊，他的知识结构，他的知识告诉他不可能，不可思议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弥赛亚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救法。但是见到大光以后才发现他的知识微不足道，他的知识出了问题。他一心是什么？在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什么？他有很多值得他夸耀的地方。他夸耀自己的出生背景，因为他出生在希伯来人中间，希伯来人是纯净的希伯来人。他夸赞自己的学识，受最好的律法教育。他夸耀自己的品德，为什么？他为上帝大发日心啊，为民族大发日心，没有人像他那样为众人的命运这样的热心。而且他有高贵的身份议员呢。但是现在当见到大光以后才发现，我过去所自夸的东西是什么？是粪土。所以保罗讲了这么一段话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到八节他说，我第八天受隔离，我是以色列族宾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日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，我是先前只是我先前以为我有义的，我现在因基督却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我每次讲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有些不信主的朋友就来找我，他说你们基督教啊，真的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啊，这个世界就是粪土啊，难道没一样宝贵的东西吗？我说朋友，你误解了基督的信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上一切美好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儿来的，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有个源头，那源头就是上帝。所以基督教绝对不认为说什么东西都是粪土。但保罗为什么说我已经丢弃万事堪为粪土呢？为什么保罗说我一些所夸耀的，我出身高贵啊，我受高等的教育，我有崇高的社会地位，我道德品德也很高，我夸耀的不得了啊，在人中我是个人杰啊。但是保罗说，那时候因为我没有看到天开了，天开了以后我才发现我所夸耀这一切 这是微不足道啊，犹如粪土啊。你以粪土自豪吗？你夸耀你所取得的一切成就，因为没有人跟你比啊，因为你只看到这个平面的世界。保罗不单单看到平面世界，他看到什么？另一个世界向他打开，另一个生活的维度向他打开，另一个生命的空间向他打开。所以他才说啊，我为主已丢弃万事，看为粪土。打个比方啊，在四川呢，你们看到江，看到河，你觉得不得了吧？哇，这个长江的水，哇，不得了，这么多的水哈！看一条河，你觉得不得了了。可是诗人怎么说？曾经沧海难为水呀、啊！你看到大海以后才知道，哎呀，这点河流不值得夸耀啊！过去巫山不为云啊，在巫山之外那个云美啊，就不再美了，因为你见到更美的了。保罗就是这个意思，他看到了海洋，所以一杯水他觉得不必要再为他津津乐道了。这就是生命的改变，大光照了他以后，他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，什么是次宝贵的，什么是不宝贵的，什么是粪土。一个人在世界上整天看着这个世界，当然你觉得我的出生很宝贵，我的学识很宝贵，我的成就很宝贵，你的品德很宝贵。保罗说这些东西都很可爱，但当大光照亮你的时候，当永恒向你打开的时候，那你知道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宝贵了，不过是粪土。当你没有看到金子的时候，你以为铁闪闪发光很宝贵，当你看到金子以后才知道铁是铁啊，还不是金子。所以保罗见到基督以后，他才明白了过去那些认为是闪闪发光的东西，今天他看来甚至像粪土一样。他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价值，但和永恒相比，它的价值就次得多了。所以保罗从此以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我一生向什么目标去走，我一生该怎么活，所以他一生成为一个忠诚主的人。好多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天开了，没有看到永恒的荣耀，没有看到基督的宝贵，为世上的事情我们斤斤计较啊！你想一想，在实验室里头，你们几位同事哈、啊、发表了一篇论文，就为了这个名字先后次序摆列的问题，你真的眼睛发直啊，是不是？你参加同乡会回来啊，参加朋友聚会回来，参加这个老同学聚会回来，你心里总是酸溜溜的。为什么酸溜溜的？为什么？他比你的成就高，对不对？人家丈夫比你的丈夫有出息哈，人家妻子比你的妻子有贤惠又美，人家的这个儿女比你的儿女有出息有听话，是不是心中酸溜溜的？弟兄姐妹，你只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没有理由心中不酸溜溜的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的眼睛看到天开了，看到永恒向你打开，看到基督对你说话，你知道那是生命的归属，那是人生最最重要的，你的心灵感觉就不一样了。弟兄姐妹，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保罗，他明白了基督是至宝，他一切所夸耀的一切不过是粪土啊。那个有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那时候几百万一百多万犹太人在旷野走路的时候没有水喝，他们会抱怨，没有肉体肉吃的时候他们抱怨，好多人就说，哎呀，我干嘛在旷野受这个苦啊，回埃及算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一帮人是没有出息的人了、啊、他的心中只有埃及，他的心中没有应许之地，所以这一帮人后来怎么样？倒闭在旷野，全死在旷野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心中只有埃及，你的心中没有应许之地，你心中没有意向，你心中没有个目标，心中没有上帝，你就是像在旷野中流浪的犹太人一样啊，生苦心也苦啊，最后倒闭在世界，没有任何的指望。保罗是福音的见证人， 为什么成为见证人？因为他看到了大光啊，大光是真实的，主的呼召是真实的，所以他为主舍身取死啊，也在所不辞。这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二节、三十三节，他讲了：“我就我江河的危险、强盗的危险、假弟兄的危险、风浪的危险。”但是无论怎么样的危险，他说我从来没有妥协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看到了大光，他知道那永恒已经向他打开，耶稣基督在永恒中呼召他，所以保罗一生没有忘记那天上来的意象。他知道人生有个目标，他应当舍死去追求那个目标。人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需要目标，有了目标也还去追求。王国维先生在《人间词话》里面讲到，人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也要有一番大事业哈，做大事业哈，啊，做大学问，有三重境界啊。第一重境界，他说啊，朱叶西风凋别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这是第一重境界，是什么？别人随波逐流啊，你不能啊，你要看得远一点，你要上高楼，就是独上高楼，你要上高楼，别人不上你上，你要看得远，要有目标。第二个境界是什么？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影笑得人憔悴啊，那是功夫啊，光有目标没有功夫没有用啊，要追求，要努力啊，要孜孜不倦的。第三种境界，他说终于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经过反复思考，反复追求，努力奋斗，最后达到目标了。王先生讲的话有道理，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成为人上之人，你需要这三步，不是吗？要成为大学问家，需要这三步。但是在我看来，按照圣经看来，王先生所讲的境界还不如我们中国的孟子讲的境界高啊。孟子怎么说？人在世上有很多的苦难，但是你一定要有上天的呼召，你才能面对这些苦难，所以要有一种天降大任于世人这种眼光。上天选召了你，呼召了你，这个苦难是磨练你、锤炼你，那你才能忍受苦难。人在这个世界上呢，你一辈子成功了，不等于说你可能说你成功了，你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目标，但是你人生的目标不一定就是上帝在你身上的目标，不是上帝的目标，你人生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。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？为什么活了几十年以后又离开这个世界？所以孟子讲了天降大任于斯人，他知道有个天来呼召人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，所以给你磨难。但是圣经让我们更看到远一点的，孟子的天是不讲话的天呢、啊？你怎么知道天给你大任呢？你怎么知道你人生的苦难是天对你的锤炼呢？天没对你说话，保罗的神，保罗跟我讲，我们讲耶稣基督不再是那一种不讲话的天呐、啊，也不是王国维先生讲的那个三重境界呀、啊。王先生三重境界是在平面世界上，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散步啊。孔子是讲的跟天的关系，可是天从来就不讲话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了，保罗所看到的不但是看到天，看到天开了，而且天对他说话，那个天是谁啊？是耶稣基督啊。所以保罗非常的清楚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个确定的目标，这目标是什么？要得到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。当你人生有一个确定的方向，知道人生什么最重要的时候，即使遇到什么样的苦难，你也知道怎么来承受这个苦难。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讲的江河的苦难、假弟兄的苦难、逼迫的苦难、风浪的苦难，对我来说，他说都无关紧要的，因为我知道这一生是为了什么在活着，是谁在呼召我做这样的事情。那这是保罗看到天开了他才这样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保罗正是因为他看到天开了，他知道神是那么真实，所以他一生真是为主舍身往死啊，因此把福音传到什么地方？传到罗马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只看到这个世界，为世上的很多事情我们斤斤计较哈，整天不快乐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眼睛抬起来，看到天，看 开了，在基督里永恒也向你打开，不可思议吧。千千万万人就是认为我在世上不过是拼搏一生，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，人生没有任何意义，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。你问哲学家，我是学哲学的，哲学家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答案，他自己也找不到这个答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自己来到基督的面前，当永恒向你敞开的时候，基督的永恒向你说话的时候，你明白了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，什么是至宝，什么是次要的东西，什么是粪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要成为一个见证人，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听到主的声音，让我们在生命中经历主的同在，知道主的呼召是何等的真实啊！那个时候你才有勇气去见证的，否则的话别人批评你 嘲笑你，你再也没有这个勇气再去见证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你眼睛只看到这个世界你哪有心思去见证的？你看看我的家还不如别人家，我哪像见证福音，对不对？看我的婚姻这个乱七八糟，我哪去见证上帝的福音？就当你的眼光仅仅是在这个水平线上移动的时候，你没有内在的意向，没有内在的呼召，也根本就没有内在的力量去见证基督，也没有力量去有爱，去宽容赦免，根本谈不上。就当基督正是内住在你里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知道人生真是有一个目标，什么是人生的至宝。有了至宝以后，你的生活才开始变得有秩序。好，这是做见证的第一个方面。做见证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？你必须在主的面前让主的道在你的身上活化出来。信仰啊，不是仅仅是一种语言，仅仅是大脑思考的一个问题。大家想一想，你说你是基督徒，星期天多长时间？你在教会只是两个小时，对不对？从星期一到星期六，你是在家中度过的，在实验室里面度过的，在公司里面度过的，是在人与人交往之中度过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怎么让你的信仰和生活连为一体呢？信仰是不是真的能影响你的生活？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墙上写了一排字，我觉得好笑得不得了。他怎么写的？他说 Every Sunday Saints 就是那个圣徒Every day Sinners。 我觉得是蛮形象的，是吧？每主日我是圣徒，那么周间呢，我还是个罪人。这个信仰跟生活完全的分离了。信仰跟生活是不是融为一体？不要别人讲，我自己能感觉到。我在家里跟家外是不是一样在有人跟没有人的时候我是不是一样？在有警察跟没有警察的时候我开车是不是一样？是不是？所以我自己能感觉到我的信仰跟我的生活是不是一体的。基督徒你一旦信了耶稣基督，基督在里头长大以后由里面长出来的，不是有一种叫学做人学做人了。我们中国人家学做人这话是不错的，但是现在人们理解错误了。学做人学的就是外面学的像，里面根本不像，对吧？基督徒是内在的生命慢慢长出来，里外一致啊，我们叫做 integrity 内外是一致的。基督徒有这样的一种形象，你才能是见证上帝你家不像个家你心不像个心，你怎么去见证耶稣基督呢？所以当年主耶稣当年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选召何西亚去传讲一个重要的信息，是什么信息呢？就上帝是一位慈爱的上帝。哇，这个何西亚就困难了，这怎么讲啊，对不对？他家的太太对他不忠在外面乱来，一次赦免他得寸进尺他再出去乱来。在上帝就要何西亚说，你既然成为上帝的使者，你要用无私的爱赦免的爱去爱他。所以何西亚是通过自己的婚姻遭遇把上帝的爱来传讲出来。所以信息不是语言，而是生活。保罗就是这样的人。我刚刚读保罗书信的时候，我就紧张得不得了。保罗常常讲的话让我觉得保罗这个人太狂妄了，太自大，我就是这么理解很多年前的时候我读保罗书信，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，以我为榜样， 保罗讲了好多次啊，不是一次啊，你回去弟兄姐妹回去看看呢、啊，在圣经比较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、四章十五节、十六节、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等等，保罗常常讲这样的话。我说谁敢讲这样的话，大言不惭的哈、啊，敢讲这种话，要跟我不敢讲的。我到现在为止，我也不敢在弟兄姐妹说，弟兄姐妹你要效法我姓王的，我不敢这么说的。为什么？成为人榜样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吗？我不知道我们当年在大陆搞徐雷锋啊，雷锋本人感觉如何哈、啊？好像是个全国报纸媒体报道他的那种尊严那个像到处都贴，但是榜样自己知道，当榜样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千千万万双眼睛盯着你啊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自己的私生活、啊、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我不敢说你们要效法我，但保罗敢讲啊，保罗说你们效法我，以我为榜样。但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哇，保罗真是做到家了，他虚像基督，所以他正活出了基督，所以他才敢叫弟兄姐妹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教会当中一定没有榜样，教会没有榜样的教会，教会是没有生气的教会，教会是没有神的道的教会，教会一定要有榜样。这个榜样不是我做出来的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姓王的有一天做出个榜样的样子，你三天就看得出来，那是做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保罗不是做出来的，保罗真的是一个榜样啊。比方我打几个见证啊， 举几个例子。他说啊，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夸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这是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的。保罗一生有很多值得他夸耀的地方，我刚才讲的，他高贵的出身啊，他高尚的品德啊，渊博的学识啊，还有关心大众的那种博大的胸怀。但他认识基督以后，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从来没有夸耀这些东西。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和朋友相处的时候，你夸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基督的十字架就没有位置了。人家这个人是夸夸祭坛的人，信仰在他身上还没有改变他，人家知道。所以保罗说我不夸基督的十字架，但人在世界上生怕你人家不知道你啊，你的缺点生怕别人知道，可是你的长处生怕别人不知道。人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就是这个样的人，我是个罪人，但是主的十字架让我看到保罗是一个榜样，他只夸基督和他的十字架。你看，再看到一点，保罗很柔和很谦卑啊。他在他的整个书信里常常讲一句话，说我是个罪人啊，我是个罪魁。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他讲了，我以前是亵渎神的，我以前是跌破神教会的，我以前是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人。为什么？我定人家死刑啊。保罗到神的面前来，他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你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你才谦卑下来。世上人从来觉得不谦卑啊，为什么不谦卑？你觉得我干嘛要谦卑？但是保罗到上帝的面前才知道，过去所夸耀的在上帝面前不过是一个尘土粪土啊，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。所以他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我也是一个罪人，我过去我以为我自己的品德很高尚，可是高尚的人居然以杀人为快乐。过去我以为我自己是一个有学识的人，可我的学识让我狂妄自大，看不见真正的上帝是谁。所以保罗谦卑在上帝的面前。保罗讲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主啊，你呼召我成为你的仆人来侍奉你。保罗从来没有说，哈，拉撒勒人耶稣啊，你是个木匠啊，啊，你是木匠的儿子，没有学问，你看看我堂堂的大博士来侍奉你，你脸上应该是有光了吧？啊，保罗没有这样说。保罗没有说，因为我加入教会，所以教会变得有光了，因为我有学识有才华。保罗没有这么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啊。保罗还有就举个例子，他非常有爱心有耐心有宽容啊。当时保罗传福音不是一帆风顺，好多人攻击他，人家说保罗是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，所以有人给他人身攻击。你不传福音就算了，你不是活出基督的福音就算了，一旦活出以后得罪很多人了，你得罪人的时候有人就给你人身攻击了，说保罗你这个人是其貌不扬。保罗的确是长得不好看，保罗鹰钩鼻子，犹太人你知道大鼻子嘛，鹰钩鼻子，而且保罗长得不高大啊，所以有人说保罗是 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。言语粗俗为什么？保罗说我从来不用人的高言大志。保罗受过最好的训练，他那个修辞，你知道古代人不像我们现代人不学讲话，古代人这个修辞学是个重大的一个学问的，要会讲。所以保罗很会讲，但是保罗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他只传讲基督的十字架。结果有人就攻击他说，你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，那没关系啊，只要我传的信息是神的信息就好了，你讲没关系。那么还有人告诉保罗说，保罗你根本就没有使徒的权柄，你没有资格来讲。保罗说，那没有关系啊，我自己很清楚，天向我开了，基督对我说话。那么还有当时他所建立的教会也背叛他，格林诺教会也背叛他。保罗仍然说，好，你背叛我，你既然对我不仁，我就对你不义。保罗没有这样，保罗仍然是以慈父的心肠劝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来。还有保罗在做监牢的时候，不是怨天尤人了，上帝啊，我为你奉献一生，你居然如此待我。上帝没有这么说，保罗没这么说。在监牢里怎么样？唱歌赞美主，这都是一个榜样。所以他敢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讲的是两个信息。第一个信息，在主的面前，你真正知道永恒在基督里已经向我们敞开，神的呼召已领到我们，在心里面我要追求，在灵魂深处你要追求和主的那种关系，确实知道主是你的主，是你的救世主，是我们的救世主，他和我们的关系是确实的，是永恒的。信仰要向深处扎根，你才真正的体验到信仰是何等的真善，何等的真实啊！没有这个意向，你就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。你一生很成功，但你永远不知道神在你身上的目的是什么，那是浪费一生的光阴。见主面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主。第二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道在我们身上活出来，让我们成为榜样，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具有基督样式的人。我刚刚讲到开始的时候我讲过了，神让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确有很多特殊的旨意在你身上，你接触的人别人接触不到，神要通过你把福音传给你周围的人。但非常重要一点，就是我们当真把主的道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的时候，那福音就有能力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道是又真又活的道。让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把永恒向我们打开，从此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，你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远向，求你让我们显明，向我们显明你在我们身上的目的，在我们上的旨意，让我们每天在生活中真是经历到主也是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家庭同在，让我们无论是在家庭当中，在公司里面，在什么地方上班的时候，都让我们经历主你与我们同在。主，你既然召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也召选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人，主就把这样的远向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真明白你从上天对我们的呼召。主啊，也求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生真的像保罗那样说，别人可以效法我，就如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主，求你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更新我们，让我们有个喜乐的心灵，才让我们是一个喜乐的家庭，才让我们有个喜乐的教会，也让我们有个喜乐的邻居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你已经帮我们这些可爱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，主你洁净我们，也使用我们，让你真实使用我们的一生。主啊，信恩待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也把我们中间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中间特别有病的，主啊，求你医治他，求你的安慰临到他，求你的应许临到他，让他今天抓住你的应许，让你的话语成为他的安慰，让你的话语成为他的医治。主，你恩待我们这些弟兄姐妹，把我们中间寻找工作的弟兄姐妹也放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有的时候你让我们暂时的休息，你让我们更好的安静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让我们学会仰望你，因为你带我们的，你引导我们，你在我们上的旨意，总超过我们所求、所想、所望的。主啊，我们中间还有好多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，主都求你垂听，也恩待我们中间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也求你继续恩待雅琴的母亲， 让他身体一天天的恢复起来，早日回到我们中间来见证主的圣名。然后把茱莉亚的腿放在你的面前，主你医治他，你也刚强他，让他心中有喜乐。还有我们中间落在试探之中的，主求你给他刚强，从试探当中走出来。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跌倒的，主求你扶持他，让他回到你的面前。如果还有人生活在罪中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提醒他，让他回到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只有在你的面前我们才看到自己是个罪人。主啊，求你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真认清你是谁，我们是自己是谁。主，这个教会是你所赎买的，求你恩待这个教会，求你洁净这个教会，求你要使用这个教会，在这个地方彰显你的荣耀，彰显你的圣名，彰显你的宝座。愿主与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也让我们经历主的同在。我们在祷告交托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